I'm turning today to Paul'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, chapter 12 and verse 1.
今天请随我翻到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节。使徒写道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是赐给基督徒的力量。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侍奉，因为这段经文主要讲述的是使徒保罗的经历。他当时侍奉基督，神也帮助他，并且通过这些事来预备他。其实这段经文广泛地被认为是无论何时都适用，且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。但是这段经文是特别的，主要是给那些侍奉基督的基督徒。这里不只是指传道人，我指的是凡是将神的国放在首位的基督徒，无论他们做的侍奉是什么，比如也有祷告的侍奉。但是这些基督徒有个特点，他们最关心的就是神的国和基督的福音。所以这章对这些侍奉中的基督徒有着特别的意义，而不适用于一个灰心丧胆自称是基督徒。当然我希望基督徒都会追求一个敬虔和圣洁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迷了眼，所有的时间都被工作、前途、家庭还有娱乐瓜分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去侍奉主，将主的福音放在首位，这是不合适的。那么这一章是写给基督的仆人，无论他们身在何处，做着什么样的侍奉。我们回顾上一章，使徒保罗讲述了他做的工，还有这些侍奉如何再次证明了他是真正的使徒。那么我今天就不再详细重复使徒的标志了，比如使徒必须是被主亲自设立，可以行神迹奇事，有大能等等。使徒保罗在上一章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他所做的工，还有他遭受的逼迫，都证实了他的身份以及信仰的纯正。我们面前的这一章讲述了使徒保罗在他的一生中，自他悔改归信以后，他人生经历中最大的里程碑。这篇的开头非常的迟缓，他写道，我自夸固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这里说的显现和启示都是指的那一次，就是最大的那一次经历，也是使徒保罗鲜少提起的。我们在圣经中读到，整整14年使徒保罗都不曾提过那次经历。在第二节他写道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第一节使徒说他是不得已的，第二节他开始讲述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在我们继续之前，我先解释一下这一段的时代背景。使徒保罗在写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他正在回忆的是14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大约就是在公元44年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使徒保罗是在什么时候经历了这件事。使徒用第三人称来叙述事情的经过，他写道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听起来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其实他是在讲自己的经历，这点在第七节就变得非常明显了。他写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。这里说的很明确，这就是使徒保罗亲身的经历，虽然在前面几节他用的都是第三人称。那么我们回到第二节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。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？ 这个经历不是指基督在大马士革城外向保罗显现的那一次，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44年前。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还有其他关于保罗自己的记载，他得到的启示都是在公元44年前后，所以在这里讲述的这个超群的属灵经历，保罗没有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。那么也有些人认为保罗得到的这个启示是他在阿拉伯的时候，那会儿他刚信主不久，这个是公元44年前的好几年，很大可能保罗是在公元44年得到的这个启示。还有些人说这个启示是保罗在路斯德差点被石头打死的那次看到的，但是这也不太符合，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公元44年后。那么在公元44年保罗经历了什么呢？在这个时候使徒他将要踏上第一轮的宣道路线，这个经历大约发生在安提阿，当使徒保罗正在准备出发的时候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，因为这个时间段非常的恰当，因为使徒即将要开始承受最残酷的逼迫和鞭打，还有各式各样的艰难。那么这个启示正好发生在经历这些苦难之前。我们前面已经了解到，使徒保罗在悔改归信以后，他很快就开始在大马士革传讲福音。之后城内的人开始逼迫他，以至于保罗必须逃离大马士革，他当时是藏在鱼篓里被坠下城墙的。这些都是公元44年前他所经历的逼迫，但是一切才刚刚开始。在保罗侍奉的巅峰，也是他遭受迫害的巅峰，那个时候他遭到了最多的质疑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样东西，为了坚固使徒保罗，用来支撑他度过将要来临的苦难。所以这个启示或者说意象是为了预备保罗。这个启示并不是给我们的，因为当时保罗看见的意象，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看见了什么。保罗的书信是留给我们的，其中的教义训诲他都写下来了，但是他为此看到的启示和意象没有记载下来，因为这是神单独给他的，也是不能言说的，因为充满了荣耀和属天的事。这些是给保罗的，他也将这个启示默默存在心里整整14年。这和我们当代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，有很多人会杜撰自己的各种属灵经历，说他们被提到了天上等等，他们为此写书，把自己的意象散播出去。但是使徒保罗真实经历了这一切，他却14年来未曾提起。在这一章，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，所以他才提到了这个启示，却没有进行描述，细节一点也没有说。他写道，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在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保罗不清楚当时他是连着自己的身体被提上去的，还是只有灵魂被提上去，但是这个经历太清晰太真实了，所以两者皆有可能，只是保罗不能确定。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接下来保罗要解释。那么第四节告诉了我们第三层天是什么，就是乐园。那么通过他的描述，我们可以猜测第一层天和第二层天会是什么，很有可能指的就是地球的大气层。圣经中常用天来描述天空和星辰，天上天，第三层天，也就是至高处，是神的居所，是天上的灵界。这是很简单很直接的一个解释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有第四层或者第五层天，这里的描述告诉我们保罗被提到了乐园里，就是圣徒死后去的地方，基督也在那里，他坐在宝座上， 这是一个充满荣耀的地方，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形容。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。他写道，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无法言说的话，人类的语言没有办法表述出来，是人不可说的，或者可以翻译成人无法说的。其实原文的意思更贴近不可说，而不是不能说。使徒保罗不可以描述他的经历，因为这是不恰当的，这是神单独预备给他的。使徒保罗接着写，为这人我要夸口。接下来我们要按着经文的顺序来，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？使徒保罗被提到了主的面前，他去了至高处，这些奇妙的事超乎了他一切的认知。圣经中也有几段经文可以反射出保罗的经历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8节，使徒保罗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这些都是神启示给保罗的。在这之后，保罗的亲身经历也融合了这些话。所以当他写下罗马书的时候，他笃信不疑，因为他已经见过了主的面，他看到了在荣耀里的主。所以他笃信不疑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还有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，这一段美丽的经文，在这里我们看第50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在这里我们要记得，保罗已经见过了天上的荣耀，他也见过了那些死去的圣徒，虽然他还没有见过复活的身体，但是他见到了那些在荣耀里的圣徒。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使徒的确信，他看到了乐园里的圣徒，虽然他们还没有复活的身体，但是保罗看到了这些荣耀的事，这一切对他来说再真实不过了。还有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1-4节，这都是令人震撼的篇章。今天因为时间问题，我要先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3节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这些经文铿锵有力，充满了确信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5-6节，为这人我要夸口。 使徒被神提到了乐园里，他写道，但是为我自己，除了我的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使徒保罗说，你看着我，你会看到什么呢？你会看到一件奇妙的事，还是荣耀的事呢？都不会。你会看到的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他时常病痛，身上带着伤痕，常常疲惫不堪。这个人不能像希腊演说家那样能言善辩，他是一个充满了软弱的人，经常外忧内患，甚至看似被全世界质疑，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，是这个世界所藐视的，视为渣子的。所以他说，当你看着我，这就是你所看到的人，只是一个软弱有限的人。但是神赐下了这样的经历，让保罗看到了神的儿子坐在了天上的宝座，为了坚固他，让他有动力奋力向前，有着对未来的盼望。这就是他夸口的部分，就是那将要来临的荣耀。那么在第六节，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。然后在第七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。这个应该让我们警醒，他说，唯恐我因此骄傲，被骄傲充满，变得不可一世，变得眼高于顶。那么，难道像保罗这样的圣徒都会变得过于自高吗？使徒保罗一生勤勤恳恳，柔和谦卑，就是劝诫教会的时候，他更多都是在恳求，而不是在命令。他和主那样的亲近，他难道也会自视过高，充满骄傲吗？这可能吗？这的确是可能的。使徒保罗没有陷入骄傲，是因为有全能的神保守他，四面维护他，才免得他落入骄傲。那么，既然使徒保罗都有可能过于自高，你和我呢？骄傲和自大是每一个信徒的敌人，骄傲也常会以这两种脸孔出现。一个骄傲的人，他需要别人的赞美，别人的吹捧，别人的赞扬，需要别人来肯定他。这样一个骄傲的人，他必须要感受到别人觉得他就是特别的。那么另一个人呢？他或许鄙视这样的做法，他或许也不在意周围的人对他的称赞，也没有去刻意的追求属世的荣耀。但是骄傲会换一张脸孔出现，就是在他的内心出现。这个人会觉得自己品德高尚，虽然他不会去炫耀或者去张扬，把自己的成就都摆出来，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是品德高尚的，是高人一等，和别人不一样的。那么我们的骄傲又是哪一种脸孔呢？骄傲隐藏得极深，而骄傲自大会让神无法使用我们，骄傲会让我们无法侍奉神，因为骄傲的核心目的就是偷走属于神的荣耀，将这些归为己有。这就是骄傲做的事，它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。那么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别人应该感谢你？可能你做了一些值得人感谢的事，却没有人向你道谢。一方面这的确是不对的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你可以为此赞美神。你虽然没有得到人的赞美，但是这却免了你因此陷入骄傲。或者有时候你是否觉得有人误会你了，不在意你，或者不感谢你？那么你要为此感谢神，因为骄傲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敌人。 听这一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。这些启示，神使用保罗启示他写下圣经，现在圣经已经完全了，就不会再有启示或者异象了。那么你也要记得，神启示保罗写下圣经，保罗要为此付上代价，一个昂贵的代价。他写道，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希腊原文是桩，就是桩子的意思。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，这里说夹在我肉体上，或许指的是身体的病痛，因为他说在肉体上，也或许指的并不是这个。罗马天主教一贯的主张是，这根扎在保罗肉体上的刺指的是不纯洁的思想。他们认为肉体影射了情欲、诱惑、肉欲等等。但是这是极其荒唐的解释，因为这和上下文格格不入。当然，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典型。这根刺，它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痛，或者是指保罗在精神方面、灵里的这样的磨难，或者是使徒面对的那些迫害。我们之后会讲到这儿。他写道，就是撒旦的差役。这根刺是神给的，不是撒旦给的。神把这根刺夹在保罗身上，而撒旦记着这根刺来搅扰使徒，这根刺也就成为了撒旦的差役。这里说的差役也有另一个解释，原文是天使，撒旦的使者。这并不是说有恶魔攻击他，这就太过于字面化了。撒旦的差役指的是撒旦利用这根刺来攻击引诱使徒，但是这根刺是神加在保罗身上的。他写道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袭击我的意思。这里的攻击指的是带着羞辱的击打，就像用手去扇别人的脸一样，是带着羞辱对方的目的去的，以伤害让对方感到屈辱，从而屈服为目的。因为神并不允许魔鬼杀害我们，或者伤害我们，让我们残废，但是魔鬼可以利用我们的刺来羞辱我们。但是呢，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，是为了防止我们变得骄傲自大。在这里使徒特别的强调过于自高。使徒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具体经历了什么，这其实是对我们有益处。虽然有很多的猜测，有些释经书说保罗的眼睛有慢性的炎症，会肿胀引起剧痛，最后导致失明。这是很多释经书一贯采用的版本。还有另一个很常见的猜测，说保罗有疟疾，常常发高烧。还有一些释经说这不是保罗身体上的疾病，说这根刺指的是那些极端的民族主义犹太人，还有极难、逼迫和困苦。但是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，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因为我们可以将这一段适用于自己的情况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，都会有这样的一根刺在肉体里。也许主会改变我们的状况，谁也不知道，但是使徒保罗的经历会引起我们的共鸣。他的那根刺非常的痛，因为使徒得到了许多的启示，当然还有祝福，所以有这根刺来提醒他，磨砺他。我们多多少少也会有同样的经历。有很多人猜测使徒的那根刺到底是什么，也许是当时资源的短缺、人手短缺，或者其他方面的匮乏，以至于他需要自己编制帐篷，维持生活。让我们谦卑的方式有很多种，这就是重点。我们现在看第八节。为这事， 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根刺离开我。这三次祷告之间是有间隔的，或者是说他每一次的求告指的是不止一次的祷告。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。那么在第三次求告之后，主答复了他的祷告。为这事，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根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们需要时间去细细的思考这些话，但是今天没有时间了。这里说的我的恩典，重点在于我的，这是主的恩典，是基督亲口说的话。他为了救我们，饱经忧患，最后献上自己，之后又从死里复活，永远的与父神同在。基督就是神。所以当他说我的恩典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。他说我的恩典，恩典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无需赚取，我会帮助你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无论多少次，我也会帮助你，赐给你力量、能力还有祝福。这是我的力量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足够满足你一切的需要，不管是你的劳苦还是旅途，你向外邦人传福音所需要的一切，还有你的软弱和有限，我都知道。所以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完全，这是一个很有深意的词。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，神的大能就越发显明出来，在我们身上达到巅峰。我们喜欢简单纯正的敬拜，但是也有些人喜欢复杂的敬拜，有这样复杂的乐曲，有唱诗班，有各式各样的娱乐节目，甚至有一些小孩子会起来排节目，让这些敬拜变得非常的复杂。这些庞大的唱诗班还有乐团的确可以震撼人心。那么现在还出现了很多的摇滚乐队，有架子鼓等等的，人们把敬拜变得十分复杂，让敬拜变成了一种娱乐项目。但是在这里说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非英国国教的传统敬拜是简单纯正的，却蕴含巨大的能力。一个简单的生活，朴素的生活很好，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更想要奢华的生活，他想要被人吹捧推举。但是基督却说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们怎样才能让灵魂归向主呢？通过传讲福音和祷告。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有很多处我们都可以运用这一节。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节，这一段非常精妙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要迎接这些，不要因为困难、匮乏、极难而满心怨恨，也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灰心丧气，要起来迫切的祷告，去寻找可以侍奉的事，求主赐你能力，因为他的能力、慈爱还有力量会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这就是这章的主旨。我们以第九节做结语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希腊原文非常有意思，这里英文的翻译似乎简化了一些原文的意思。他们选择了好叫基督的能力与我同在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用到了同一个词，所以在这里原文要表达的意思是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，住在我们中间。 这就是使徒的意思。可惜英文版简化了一些，有很多现代版的圣经也采用了简化的方案，其中英文的韦茅斯译本最接近希腊原文复辟的意思，他们采用了好叫基督的能力荫庇我，甚至这个版本还是容易误导人，好叫基督的大能复辟我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因为在古时候，神和他的荣耀曾住在犹太人的帐幕里，朋友们，当时的帐幕也不过是布料和其他的材质搭建的，有木质的杆子将帆布搭建起来，是可以拆开移动的。这个帐篷并不结实，但是神的大能却在那里。当神在那里的时候，这个帐幕是安全的，是完整的，没有人可以侵犯他，或者去偷东西，甚至与他作对，因为神的能力在那里，在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在最后，使徒保罗用这些话来兼顾了这个例子，他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，与我们同在。虽然我是如此的软弱，但是神的荣耀会复辟我，并我手所做的功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应用的。